在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最近发誓要采取一切适当行动拆除中国海警在华严岛设置的障碍物。几个小时后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宣布已实施了一项特别行动，拆除了中国设置的一个300米长的浮动障碍。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官员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近期南中国海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之际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毫不动摇。菲律宾强力出手反击北京，美国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作用？菲律宾此举显示他已放弃平衡外交政策了吗？转而弃中亲美？是不是可以说南海紧张局势的升温意味着在美中对峙中北京的经济合作策略终于不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诺宇博士。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阳刚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博士。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就请问我们的王博士啊，我记得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在见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啊，这个杜特尔特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啊，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呢蓬勃发展，但是呢，这个说了没多久呢，就接连发生了我们刚才啊前面导语中提到的这个华严岛的这个浮标事件，另外呢还发生了一个仁爱礁的危险的操作事件啊，然后呢引爆了这个国际舆论的这个关注。所以说我想请问王教授，为什么北京啊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态度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说北京的态度事实上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就是说他在南海的这些作为像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然后他慢慢采取这种渐进式的切香肠式的手段，一个接一个占领这个南海的一些岛礁，然后之后建成了人造岛，然后他又开始部署一些军事设施，造成基层事实。所以这整个过程已经十年了，然后在这十年当中常常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最近就是说在这个大概七八月的时候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些事件。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觉得这可能跟菲律宾的做法有些相关，因为之前很多的事件没有受到报道。然后在最近的时候菲律宾开始邀请一些记者去，包括美国的记者，然后这些记者都拍了很多的这种录像，然后也可以放得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国在南海到底是怎么样的做。所以这是菲律宾呢他所采取一个新的一个做法的不同，所以把这些中国的做法都曝光出来。所以实际上类似的行为我想可能都就是持续的在发展当中，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说最近好像突然这样，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只有最近是突然这个样子。那中国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在南海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整个中国的大战略来看，就是说中国目前是非常想要发展海权，然后从胡锦涛的时候中国就说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所以目前中国的海军的建设是真的是非常的积极，然后如火如荼的在展开。那目前的中国的这解放军海军的这个船舰的总数量已经是世界最大最多的，比美国还多。虽然说在这个质量上可能没有像美国那么好，但是它数量上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多的，就有最多的这个海军的船只。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之后，它有很多的海外的利益，它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去保护。那另外也是因为它也要跟美国对抗，因为美国的海军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在东亚主要是美国的海军，所以它要跟美国海军对抗的话，必须要发展海权。那南海的地理位置就很重要，因为南海它的地理位置掌握这个中国跟这个 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嘛，那也是解放军所谓一个第一岛链，所以中国必须要掌控这个南海的部分，然后这个未来的制海权啊，它才能够有所这个一个控制。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在南海也有一个核那个南海舰队，在南海这个海南岛有个核动力潜艇的基地的那个基地，所以它如果能够控制南海的话，实际上对它的安全的利益也比较能够有保护。
那么我追问王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说北京的这个行为跟原来的这个感觉有差异，是因为菲律宾啊，在最近呢跟美国啊的防务关系呢得到了一个改善，尤其是扩大了美军的准入范围啊，这个呢是导致北京最近的这个激进行为不断的一个因素。那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也是有相关的，就是说菲律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决定有这个四个军事基地让美军使用。那四个军事基地其中有三个就非常靠近台湾的，在北边。那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动作。然后三月的时候两个国家又就是菲律宾跟美国又进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所以很明显的菲律宾是有慢慢的想要倒向美国的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做法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菲律宾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反应。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就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种扩张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说目前的看法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已经开始慢慢要倒向美国了，包括越南，就不光是只有菲律宾而已，越南就是跟中国有这些领土争议的一些国家，目前都慢慢的想要往美国那边靠过去。那很多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做法，中国的关系。
好，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呢谈到就是这个南海发生的事件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变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请问我们的这个林教授啊，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在这个事情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这个总统小马克思呢，他最新在9月29号说呢，菲律宾将坚决捍卫其领土和渔民的权利，而且呢这不是在找麻烦，而且呢在拆除这个浮标的时候呢菲律宾当局也说，我们是在总统的指示下我们猜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小马克思呢，明显是对北京的这个行动越来越强硬。那么 BBC 就说他说原来呢这个菲律宾对北京的封锁其船只的行为呢只是轻声抗议，那么现在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已经放大得很大了。所以说为什么导致这个菲律宾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呢？
对，这个问题很有趣的，就是事实上小马可是在竞选的时候呢一直在强调他不能够太接近美国，这样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从去年就任六月就任以来就是比方说他观察到国际的情势，然后呢今年的一月他去访问了中国，五月又访问了美国，然后跟国际情势跟中美的领导人都有一些接触交往。然后从去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因为俄乌战争也让这个马可斯小马可斯总统有他的新的想法，再加上中国的一些作为也是非常强硬，比方说中国今年有发布2023年的这个地图的版图，那包括像很重要的沙巴沙捞越的附近海域呢都把它纳入，那这个的话引起东协国家或者菲律宾的很多领导人的担心忧虑。所以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就是说小马可是基于他的各种的得到的资讯消息例如说他觉得菲律宾的主权跟安全很重要，再来就是他要保护渔民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中国大陆对这个菲律宾的尤其是海上的警卫队对菲律宾的渔民常常是很不对称的用这些大炮或者类似像军队的很大的火力来对应这个菲律宾的渔民。 所以让渔民的生计生活都遭到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小马可斯这种做法，事实上合乎他的怎么样保护菲律宾的渔民的财产跟这个生计跟这个安全，然后对于维护菲律宾的国家主权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小马可斯这样的作为事实上也得到美国的暗中的支持，以及这个周边国家刚说到的周边国家也会慢慢的倒向这边。
那么我再追问这个林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啊，《纽约时报》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说这个菲律宾呢啊，已经这个放弃了中国啊，完全倒向了这个美国啊，就是实现了一边倒的这个外交政策。他这么说，他说这个在日趋激烈的中美对抗中呢，菲律宾小心翼翼的外交变为强有力的转向了华盛顿。但是呢，那个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菲律宾仍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保持一种啊平衡的这个关系。那么集中的有一个例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小马克思在访问了这个华盛顿之后呢，他在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演讲中呢，他说我们同意跟美国使用的那些军事基地呢啊不能用来攻击任何人，包括中国在内。他说他已经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秦刚。所以说有人分析他还是玩两边啊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所以我想请你到底菲律宾现在是真的发生了外交政策的革命，还是继续在脚踩两只船呢？
我们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就是说，不能够用很短期的一个作为，来说的它这个外交政策就很大的转变。事实上不然的，菲律宾，我想还是要在两个大国之间要取得平衡，因为他这样子做，比方说他把很多的军事基地供给美国使用，然后又做了一些附带的说明。那另外呢，菲律宾也我们也看到它跟中国大陆来说，它的经济贸易关系就是等于是第一大贸易关系，然后出口也是第二大，然后双边的这个合作经济的合作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菲律宾其实跟其他的东协国家一样，也是希望在中美两国之间互相来就是来制衡，来赢得菲律宾最大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当纽约时报或是其他西方的媒体只是把就这个短期的菲律宾的一些作为拿来把它放大，我想这也是可以了解的，对国际现象的一些追他的消息。但是长期来看，我想菲律宾相当了解他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特别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块也是很难放弃的。那么短期的一个跟美国的比较接近不能作为就是他一个说是一个大的外交政策的全盘的改变，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林教授跟这个美国之也不跟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结论弃中亲美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关注了这个中国的改变、菲律宾的改变之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在这个南海的一些政策问题上是不是也已经改变了。因为这个BBC 呢，他有一篇文章他谈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第七舰队的司令官托马斯中将呢，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行为呢必须受到挑战和制约。那么他说我们这一地区的共同挑战面前呢，我美国会向马尼拉保证得到美国的支持。当然 BBC 后面说呢，他说华盛顿一度是模糊的对待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那么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呢原来是很模糊，现在不模糊了。所以我想请王教授解释这个是不是这样。
对，有是有从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菲律宾是有一个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这个条约好像是在1951年的时候就签了，到目前还是有效的。那不光是美国，就是说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那个 Matthew Miller 他也曾经说，就是说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适用于菲律宾，就如果说菲律宾的公共船只啊、飞机啊、武装部队啊，甚至包括他在他的这个海岸警卫队，如果受到武装攻击的话，这个会适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适用。然后今年八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了同样的话，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跟美国在这个钓鱼岛的这个立场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美国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日本的海军，就是日本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受到攻击的话，这个日美的这个防御条约也适用的。那很明显就美国也是对这个南海也开始采取了这个做法，就他先从这个东海开始，但是南海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变得严重，他也美国也认识到这一部分他也必须要有所处理。所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可以美国不光是目前逐渐在加强跟菲律宾的军事合作，然后不久之前这个拜登在这个 G20 这个二十国集团之后就到越南去了，到越南进行了一个国事访问。那也很明显的美国也在拉拢越南，那越南也想拉拢美国，那彼此就是为了要制衡中国，因为中国目前在这个南海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就是说这种扩张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强烈，然后也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中国的很多军事雷达站啊，然后那个机场的跑道也都建好了，然后在这个南海的各个岛人工岛也都部署了很多的军事武器，所以很明显南海已经军事化了。那这在未来来讲的话，就基本上中国这个局势再慢慢下去的话，这个南海会在中国的掌控之中，所以美国已经在有所动作。那另外美国有没有澳大利亚、日本也一样，就是说基本上也是愿意跟菲律宾还有跟越南合作，这都是同样这种我们讲到这种权力平衡的一个运作。
那个王教授提到这个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呢，正好啊，这个星期四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一场讨论啊，就专门关于中国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美国方不仅发出了支持这个菲律宾啊在南中国海拆除这个中国设置的啊浮动这个障碍的这个声音，同时呢也这个来自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这个声音呢都强调，就是说重申对菲律宾啊公务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其在南中国海的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都将启动美菲的这个共同防御的这个承诺。所以说这是等于是啊对这个安全的这个承诺呢，美国这一次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含糊。那么我再请问王教授，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啊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态会升级吗？
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常常讲到说中美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基本上有三个地方嘛，一个是就是钓鱼岛，然后第二个是台湾，第三个是南海。那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很多人都一直关注会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事实上台海之外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像是南海，就是说南海这个地方因为很多的国家都在那里，然后南海又不光是只有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个澳洲然后纽西兰他们也都非常关切这个问题。所以南海事实上这种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这种擦枪走火的机会是几率算是相当的大。那以美国立场来讲的话，美国说要保持在这个南海的这种航行自由，所以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常常在南海进行一些巡航的动作，就是说要表示说这是公海，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国的内海，并不是说你九段线一个把它划进来的话全都是中国的了。那所以说美国的做法也就是说想要对国际上表示说这个并不是中国的这个的一个内海。那所以说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很高的。那如果一有冲突了之后很容易升级，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船舰常常就是会拦截美国的船舰嘛。那这次也实际上也是有拦截这个菲律宾的船舰，就是说菲律宾的船舰要到这个仁爱礁补给的时候中国也去拦截。那这个拦截的过程还好目前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 但是未来万一发生了一个事故啊，如果说中国的美国的军舰跟这个中国的军舰发生了这个碰撞的事件的时候，那会怎么办？那个时候双方的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声浪会很高，就是说觉得要强硬的反应。那如果这样的话慢慢的升级的话，事实上未来的就会就说真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要这种就是小看说这个南海的这些就是中国的目前的一些动作。事实上在未来的话，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冲突发生的几率是存在的。
好啊，那个我下面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林教授，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次呢，设置这个有那个浮动的这个障碍被菲律宾派人给他拆除之后呢，我当时就想啊，中国会怎么反应呢？但是北京的反应我绝对没想到，他会说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玉表示，中方临时布放拦阻网具，翌日主动收回啊，这个阻拦设施啊，恢复常态管理啊。然后后面说呢，菲律宾啊拆除中方拦阻网具，完全是捏造事实，自导自演。所以说这就有一个颠倒黑白的问题，这个里头谁是颠倒黑白？那么谈不上这个啊，北京的反应。现在北京说我根本就没干这个事儿啊，我只是临时性的用了一下。所以你怎么看北京的这一趟回应呢？
我想他是要表示善意，服软，就是说他不要做很强硬的姿势出来，就是说像菲律宾的当局也好。渔民也好，或者对菲律宾的这个沿海的这些所谓的军事来说齁，过去中国的确是太过于强硬。那这一次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大陆的反应其实是比较柔软的齁，就是希望不要让周边国家有对中国有更大的不满。因为很多的渔民齁，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海域齁，就是这个 Scarborough 齁，这个海域来捕鱼。但是这地方的海域的这个渔产又非常的丰富。那很多的渔民齁都把这里当作是一个他们生计之所在。那中国大陆长期的齁这样的压制，或者是我刚刚一再强调不对称的，用很强烈的这个方式态度，或者用很厉害的武器军事的这种手段来对付渔民齁，就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做法。所以因此也引起了菲律宾的不满甚至他一再的强调，就是这个2016年的国际法庭的这个判决，那中国根本就不接受违反这国际法的原则。所以因此我们了解到中国大陆也希望不要引起这个东协国家太大的不满，然后让菲律宾的渔民这个也你看这一次说他是说他们是这个自导自演，渔民也是觉得非常的可笑干嘛要自导自演所以因此我们了解到中国大陆偶尔也是会放下身段来稍微来示好。我想这样的话对于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是有一个良好的影响就是不会让菲国的政府啦，或者民间或者渔民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多的不满，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我再请问这个林教授，就是说刚才王教授说呢，就是说菲律宾强硬的回应北京呢在这地方又去搞这个过境的这个行动，然后呢最终呢美国呢又要去履行他的安全承诺，那么这个事态就可能激化。那么按照您的说呢，这次北京服软了，所以说将来一旦事情到了闹大的时候呢，北京以服软的模式去对付，那么这个南海局势呢就不会升级，那么这种可能性你觉得也存在的是不是？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但是中国大陆对南海的重要，就是南海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非常的高，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在小的范围对菲律宾可以服软，可是在整个 南海的这个大的趋势，等于是跟美国在竞争，在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也是完全是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看在眼里，也要集结这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来对付美国。那所以我们了解到美国极力的拉拢包括菲律宾、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汶莱等等的这个亚洲国家，还包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等，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那么南海当是一个很大的引爆因子跟未来很大的可以爆发战争的地方，那么我想中国非常的谨慎，在小的事物上可以服软，但是当有牵涉到大的这个整个国际的战略或者中美之间的全球的战争战略的这个竞赛，它就不会那么容易服软。而且其实我也同意还是有发生这个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有误判擦枪走火这是极为可能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对第一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和回应那么这个有一个网友的说法叫因为小马克思被美国拉得死死的，被胁迫做出挑起南海争端的行为。那么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呢？
刚观点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他说这个是因为一位推特网友叫黑格他说马克思被美国拿得死死的是被胁迫在南海干这些挑衅的行为。那么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我不同意，我不觉得是美国的胁迫，因为这是菲律宾自己的从国家利益的考量。因为菲律宾的国内事实上目前你做民调的话，很多人都把中国视为威胁。然后菲律宾的渔民他们历年来不断受到中国的这个民兵船的骚扰，然后甚至没有办法捕鱼，所以说他们国内的压力市场已经慢慢在上升了。那这个之前的总统这个 Duterte 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是比较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但是长久以来这个菲律宾的国内的这种积怨已经很深了，所以说他必须要有所动作，就要尤其是要保护这个菲律宾的渔民。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美国就是说美国胁迫，而是菲律宾也是自愿的，是他自己自愿的。
那么我们这个油管呢有一位 H 张的网友呢，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平衡的空间了，非美即中那么林教授你能不能简单的一分钟以内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理性的说法不是非美集中，我想没有这么样的清楚的一个分界点为什么？因为其实小马可是也想在历史上有定位，甚至他的家族过去是很独裁的，是贪腐的，他也要有好的表现，说能够把马可斯家族塑造成就是能够治理能力好，能够在国际关系好，能够在东协或者跟美国的印太战略上可以有一番作为甚至可以来帮助美国的这些盟友甚至我想菲律宾小马可斯也说，当两岸发生战争或是中国攻打台湾的时候，菲律宾怎么可能会置身事外，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在亚洲的美国的盟友，特别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跟菲律宾，菲律宾跟美国就是会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我想是不可能有这种一些其他的变化的。
好，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诺宇博士和新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